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的灵恩会前的特别祷告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06首，406首。之前我们一起来看 几节圣经，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会的儿子雅各、分会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15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 我们再跳过来看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再看跳过来看第二章的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再跳过来看第四章的第四节。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我们再看第五章的第五章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以下省略，我们刚读的这几段圣经，这是使徒时代教会在建立的前后，教会建立的初期。我们看到教会的发展跟教会建立，教会建立的时候，主耶稣吩咐门徒的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这个圣灵的降临。这些主耶稣的门徒还有同很多的人一起聚集，他们都在耶路撒冷的一间叫做马可楼上，天天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圣经里面记载说人数大约有120名。那一直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那么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就站起来向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乡亲来述说神的作为，来述说神的救恩。所以众人听了都觉得扎心，就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这个时候的彼得就告诉他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罪得赦。所以那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那一天建立起来，信的人相当的多。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门徒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信徒的家里在那里聚会拨饼用饭还有祷告。所以我们看使徒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这些门徒和后来教会建立以后的所有信主的人，人数相当多。第一天就3000人受洗，以后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到了我们刚读的第四章又有一次5000人受洗。所以换句话说，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已经差不多有10000人左右。那么在建立了教会一个教会的发展达到人数这么多，那么人数这么多，我们看到的这个教会他们过的生活是同心合意的。所以到第五章就记载，虽然开始间接性的陆续的有一些迫害，到第四章跟第五章都记载他们同心合意的常常在圣殿或者在其他的地方来祷告来赞美神。所以一间神的教会 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啊，这是一个神的教会最基本的工作。一个神的教会要建立起来，一个神的教会要能够发展，最基本的工作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啊。过什么样的生活啊，这是其次，但是最基本的啊，就是一定要做到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的赞美神啊。这个同心合意做不到啊，其他都不用谈了。那使徒教会啊，这个教会还没有建立之前，这些门徒哦，和其他的啊，这些跟从过耶稣的人，他们都听从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所嘱咐的话，就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这是耶稣啊复活四十天当中向他们所说的。那么当主耶稣复活啊第四十天的时候啊，主耶稣就升天了。那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啊，门徒和所有的人就遵照主的吩咐，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圣经里面记载说，人数大约有120个人，120个人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啊。什么叫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啊，就是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哦。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个人的啊想法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个人的啊个性啊。但是呢，啊，我们要能够同心合意，也就是说，我们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啊所勉励的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啊，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啊的第二节就说啊，要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啊。然后第五节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常在谈同心，不是同你的心，也不是同我的心，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个性跟想法。但是我们为了主，我们是来想主耶稣的心意是如何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同心合意，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去体会，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去啊明白主耶稣的心意啊，所以我们都来跟主耶稣同心，也就是我们大家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所以我们看人数虽然那么多，120个人，但是这120个人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啊，也就是大家都能够清楚主耶稣所吩咐的，都能够很清楚啊要等候啊父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大家都很清楚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啊。那么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教会了，大家也都知道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哦，也就是要照着主耶稣所吩咐的啊，遵守主的教训啊，然后啊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啊，为主耶稣来传神国的福音。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啊，要来做什么事情。所以天天在圣殿里面啊，也在信徒的家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哦。所以我们看人数虽然有几千人，但是大家还是一样。那到了教会开始受迫害的时候哦，甚至他们啊，为了教会的发展，大家也是同心合意的哦，求神来眷顾哦，求神来鉴察啊。所以后来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后来又有一次啊，5000人受洗。所以我们看这么多信徒的教会，大家都还是同心合意的。那我们再回顾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当神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么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他们为了重建圣殿这个事情，他们都很同心。我们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第二节，耶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地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的神的坛，要照神的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这里圣经上记载，这个神要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当时是亡国的时期，也就是被灭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也被毁了，他们都被掳到外邦的国家去，但是神却感动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要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既然神的旨意是要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又感动了一个外邦的王，让这个波斯王古列他能够下令让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么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数有多少人？在第二章的64节就有记载说，会众共有42,360名，42,360名。到第三章说，他们从各城都聚集到耶路撒冷，如同一人。这个就是同心啊，如同一人。这个就是同心，也就是说大家为了这个重建圣殿的事，为了要能够建造神的殿，大家都同心的，大家都起来回到故乡，回到耶路撒冷，要来为神的殿来在那里热心，所以大家如同一人在耶路撒冷聚集，然后在那里献燔祭。后来神要以斯拉神要尼西米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修城墙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再看尼西米记的第七章第八章，尼西米记的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尼西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以下省略。这里圣经上也记载，当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重修城墙的时候，那么他们从自己所住的城里这个也是在外邦的城里，从自己所住的城里他们如同一人的聚集到水门前的宽阔处，就是准备开始在那里能够来为了重修城墙的事情，大家同心合意的。那么人数多少人？一样在六章的66节就有记载说，会众共有42,360名，然后还有其他的仆婢，还有一些歌唱的男女，种种，他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连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重建圣殿、重修城墙的这一件事工上面，他们所做的基本功就是同心合意。人数虽然多，但是同心合意这是一个教会发展最基本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 在谈教会的发展。当然教会要发展有很多工作我们必须要努力，但是最基本的工作也就是大家要跪下来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么在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工作的这个协调上面，很自然就会因着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很自然的大家都会同心合意。所以我们今天在灵恩布道会前其实我们就应该大家要有这样的认知，为了教会的事工，为了神国的福音，我们都要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我们祷告当然我们要认定我们的神是绝对全能的神，所以雅各他教我们怎么祷告，祷告的方法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了。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这里雅各教我们怎么祷告，他说我们要相信这一位神是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意思说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满有恩惠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既然是满有恩惠慈爱的神，那么不管我们今天在何事上我们想向我们的神来祈求怎么求，只要凭信心求，不要疑惑只要凭信心求，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怀疑神，我们要相信神的绝对能力，相信神的绝对全能，只要凭信心求。那如果我们是一个这个常常怀疑神的人，疑惑的人，这里圣经上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祷告，因为你在祈求之前你就在想大概神不会听我祷告，那你自己都在怀疑说神不会听你的祷告，那你的祷告怎么会有信心呢？那你的祷告怎么会门主垂听呢？所以祷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只要凭着信心。那所谓凭着信心，就相信神的绝对能力，相信神的绝对全能。马可福音第九章记载，有一个孩子的父亲来求主耶稣因为他的孩子从小就都被魔鬼捉弄，魔鬼屡次把他丢在火里，丢在水里要灭他。儿子被从小被魔鬼这样的捉弄，看在这个父亲的眼中，事实上这个父亲很无奈也很痛苦，因为孩子被魔鬼这样捉弄，他却无力来帮助他的孩子。那所以他寻求过很多人来协助，但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后来他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跟主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回答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多能。主耶稣没有跟这个孩子的父亲说我能呢，因为能不能不是主耶稣的问题啊，主耶稣没有能不能的问题，主耶稣是全能的主，所以当然他是无所不能。所以当这个孩子的父亲用一般在求人帮助或者求医生医治的这种心态来向主耶稣说你若能意思说主耶稣你若有办法的话，那我们人当然我们去看医生，我们大概也会这样跟医生说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要希望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也会这样跟人说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能不能的问题，主耶稣却告诉他说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多能。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的父亲马上明白，所以他立时喊着说，主啊我信，主啊我信。他很清楚现在问题的斟酌点是在他的信心够不够，所以他马上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信。但是他跟主耶稣说，我的信心不足，求主你加添。其实主耶稣要求我们的信心并不是要 很大。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没有人从一开始信心就非常的大，我们信心是小的。所以主耶稣勉励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只要像一粒芥菜种，就可以叫这一座山移到那边去。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主耶稣要求并不大，像芥菜种那么小。芥菜种很小，是百种里面最小的，如果掉在桌上你也看不到，因为它只是像一个灰尘那么小，是非常小的，你必须要放在白纸上跟你讲这个是芥菜种，你才会知道，要不然你也不知道那是芥菜种。可是很奇妙的，虽然那么小 的种子，它落在土里面，它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当它长大起来说像树一样，也就是说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盛，它的成长力也非常的大，比一切的菜都大，都快，所以这个就是芥菜种的特殊的成长生命力。那么主耶稣要求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像芥菜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成长的。信主多久，我们的信仰生活有没有在看重，其实我们的信心就成正比。如果我们信主越久，照理说我们应该信心越增长。我们常常在读圣经，常常在聚会，我们常常在祷告，我们在追求这个信仰，我们有在追求体验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也会随着不断的增长，理当应该是这样才对，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要这样不断的来增长，信主多一天信心就增加一点，增加一点，我们聚会，我们读经祷告，我们领受神的教训，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我们借着平常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靠神的心，我们的祷告，我们体验了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会增长。这个就是芥菜种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祷告都能够蒙神垂听。所以祷告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对主耶稣有绝对的信心。那除了信心以外，我们再看我们祷告的效果要如何。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第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是神必定会垂听的。那怎么祷告神会听，怎么祷告神一定会垂听，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约翰在这里说，照他的旨意求，也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工作里面，我们所要祷告的，我们要先去寻求神的旨意应该是如何，照神的旨意来求。如果我们是照神的旨意求，这个约翰在这里说他就听我们，神就会听我们，我们照神的旨意来求来祷告，神就听然后就说，后面又说，所求的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我们所求的就知道，他就会听我们一切所求的，然后就知道我们所求的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照神的旨意求功效就大，照神的旨意求我们祷告神都要听，神都会听。所以 我们就可以存着坦然无惧的心了。这个就是祷告的力量，祷告的能力。所以祷告的方法就是照神的旨意来求。但是如果我们求得不到神的回应，当然我们必须要检讨，为什么我们求会得不到神的回应。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去检讨的事啊。好，我们再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争征战，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有时候祷告没有功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贪恋啊，所以我们就得不着啊，我们是存着贪恋的心在祷告，那怎么会得着呢？再来就是我们不好啊，所以当然不能得啊，我们的行为不好的时候当然不能得啊，就像亚伯和该隐的献祭一样。所以神跟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那你若行得不好，这个罪已经在你的门前了。那所以这个得不着的原因，有时候是我们有所软弱。再来第三节，第三节说你们求也，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有时候我们好像，为什么别人祷告都有功效，我们好像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求。这个赞美诗263首，我们看这个赞美诗263首，如果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如果我们平常有唱这一首诗，我们会注意去看歌词的话，它的第三行歌词写得非常的好。第三行的歌词第一节他说，多少平安我们作诗，多少眼泪我们冤枉流，为什么？都是因为未将万事提到耶稣的座前求。也就是说我们不求啊，我们今天有这么大的恩典跟福气，我们真耶稣家的信徒，我们有神的灵同在，我们有圣灵 来为我们代求，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可以跟神来很自然的交通。我们看其他的教会，有的人虽然很热心在信主，可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恩典啊。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向我们的天父来呼求阿爸父，我们这么的大的恩典，但是为什么会得不到？因为不求。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祷告。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的任何事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不是祷告，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不是要来求神，不是，我们是用人的聪明智慧。那当我们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转了半天，到处都碰壁没有功效的时候，或者我们生病看了很多医生，都不吃很多药都不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想到我要请大家帮助祷告。那个时候我们把祷告是放在后面，不求当然得不到啊，所以我们就会流很多冤枉的眼泪啊。我们再看回来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里又提到一种祷告没有功效，没有功效的祷告就是妄求。说求也得不着，为什么？因为妄求。你所求的是要满足你肉体的私欲，是要满足你生活的享乐，那怎么会得到呢？所以那种妄求你怎么能够得到呢？有些人很天真，他过去有人在看到很多人在种这个大家乐的时候，后来我们政府 开办了这个乐透彩哈。那个时候我们有部分的信徒也常常会想要去跟人家买这个这个彩券。那么有的人还会这样说啦，那彩券一张也没多少钱又不影响我的经济，好像50块还是100块又不影响我的生活，所以应该没关系才对。甚至有的人说，那如果中奖的话不是只有1/10，我可以奉献一半可以奉献更多。所以用这样的心态，怎么神怎么会听你的祷告呢？这种祷告怎么会有功效呢？因为你是妄求，你是浪费在宴乐当中，所以那个出发点，那个基本的心态已经不对了。那怎么会祷告有功效呢？所以其实祷告不难那难的是在于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态度心态错误。祷告要门神垂听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照神的旨意来求，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求这样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达到功效我们今天祷告会就用这些来跟大家做一个互相的提醒跟勉励。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